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通敌紧急通知，正大校园所有声音暂时消失。当世界没有声音，你才会发现，原来声音不是理所当然，有人正在找回它。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声音回来了。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让沉默不再沉默。这里是让声音被听见的地方，正大之声 FM88.7。 如果有一天世界失声，你敢不敢成为那个开口的人？
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转开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Taco Talk， 日本史 Going， 奥林帕斯茶水间，下午两点陪你一起轻松玩主题。
哦，终于结束准备了一个礼拜的结案报告了。
那些图表看得就头好痛哦，而且我今天还差点在开会的时候跟阿波罗吵起来嘞。
哎，所以我就说吧。每天下午在茶水间好好聊一下，才有动力继续上班啊！这杯精品咖啡还有谁要吗？
给我来一杯！我刚刚跑遍了整座奥林帕斯去送文件，腿都快断了。哎，雅典奇，你刚才说的那个公文的进度……
哎，好了好了好了，赫林，进了这道门，我们就先不谈公事了。
没错，既然大家都到了，那我们来聊点有意思的吧。
哎，对了，刚刚我在送文件的时候听到什么，你知道吗？超级警报的啦！
什么东西啊？你不要再卖关子了，快点跟我讲吧！
我每天上班期待的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啊！
那你们通通给我认真听好咯，我们十二主神里面有一个人居然把……
什么？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7，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
奥林帕斯茶水间。大家好，我是赫林。
大家好，我是阿维斯。那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奥林帕斯茶水间。
今天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七集了。
对，那其实这学期也已经过了一半了，
真的
时间过得真的超快的。
真的，我现在体感好像开学好像是上周的事情而已。
对，但其实我希望时间再过快一点，就是越快越好，因为你知道我从大概从期中周开始，我就是 everyday 在想说快点放暑假，我讲要受不 了。
真的，谁想要留在这边？
真的，而且我也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想要放暑假的。欸，那你今年暑假有什么打算吗？
我吗？我就是打算留在这边工作可能一个月左右，然后八月的时候呢，我就会马不停蹄的就是搭上飞往马来西亚的飞机离开台湾这样子。
哦，
回家，非常想回家了。
其实我也是非常想回家，而且我今年暑假目前还不确定到底要待在台北还是要回家。对，
是哦。那你是为什么你会你在想什么？就是要留在这边是有计划什么吗？
目前在找实习啦，这样子。
嗯，
对。
好，那就来稍微跟大家，不知道听众今年夏天会有什么安排呢？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夏天的计划哦。
那在今天就是和大家闲聊完之后，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各单元内容了。
嗯，
那在第一单元众神茶水间，我们就会介绍不同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故事，还有分享当周神话人物相关的古迹。
那在第二单元神话解析室呢，我们也会从神话故事中连接到各种不同的心理学或哲学理论，聊聊这些理论呢，对古代或现代希腊人的影响哦。
对，那在最后一个单元当神话照进现实，我们会来聊聊当人们和众神面对一样的情境的时候到底会怎么做。
没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的内容。那事不宜迟，一起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众神茶水间吧。 哎哎，你们快看，站在门口的那两个人
是谁啊？太远了，我看不清楚。
那是雅典娜和阿瑞斯吧？他们每天都站在门口那里吵架。
对啊，好像担心我们听不见的样子。
嘘，小声一点啦，我要先把今天的事情记下来。刚刚有神啊，他看到宙斯带着一个陌生的女神从后门走出去啦。
哇，这感觉又是一个大新闻诶。
我就知道，只要来这里坐一下就有八卦可以听了。
那还等什么，赶快出来听听看啊。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众神茶水间。
那我们这一单元上聊的是哪个神啊？
那我这里也就是不再卖关子跟大家直接摊牌了。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神就是雅典娜。
诶，是那一位智慧女神雅典娜吗？
对，但虽然今天我们主要会介绍雅典娜，但其实故事里面也会牵扯到另外一位人物。虽然她不是神，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档，来听听看雅典娜和这位人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
波塞顿，收手吧，你已经输了，是人民选择了我，这座城是属于我的。
雅典娜，你能站在这里不过是因为那些凡人站在你那边，没有他们你什么也不是。
波塞顿，你已经输了，请你赶快离开这里，未来我也不想再看到你。
雅典娜，你会后悔的。
这个波塞顿始终不明白界限的意义，他以为力量可以凌驾一切。
请喝茶，雅典娜，你还有更伟大的事情要做，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你为他伤神。
谢谢你，美杜莎，这座神殿需要你这样的祭司守护着，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哦。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哼，雅典娜，既然你不让我来，那我就偏偏要来。诶，雅典娜身边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美丽的祭司？我倒要看看雅典娜还能不能守住你。嗨，美人，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波塞顿，你怎么在这里？请你立刻离开，雅典娜说了，她今后都不想再看见你。
你别那么紧张嘛，这里是神的领域不是吗？凡人也好，祭司也好，本就不该拒绝神。
你在说什么？这里是雅典娜的神殿，请出去。
雅典娜不在这里，而你今天属于我。
你不要过来，住手，快放开我。
波塞顿，你竟敢闯入我的神殿。美杜莎，你们在这里做了什么？
雅典娜，你听我解释，是他。
够了，我对你太失望了。这里是我的神殿，是不可被玷污的地方，而你身为祭司竟然敢在这里做这种事，现在你要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我怎么变成这样？我的头发怎么会有那么多蛇在上面？我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
美杜莎，你不要怪我，你只是得到了你应有的惩罚。
那听完这段录音之后，相信大家对我们等下要介绍的故事会有一点头绪了吧。那在正式进入我们的故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稍微来介绍一下雅典娜的背景。
对，那其实说到雅典娜，就是她的出生方式其实也是非常的特别，因为不仅她在出生的时候是全身披着金甲，而且她还是从宙斯的脑里面直接跳出来的。
没错，那这段神话呢是非常的有意思了。传说中啊，宙斯因为害怕聪明的原配妻子莫提斯生下的孩子会推翻他，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妻子整个吞进肚子里面。结果没过了多久啊，宙斯就觉得自己的头非常的痛，他就只好请火神啊斧头劈开了他的脑袋，那雅典娜呢就在这样全身盔甲的跑出来了。也许吧。
对，真的蛮怪的。好，但这时候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诶，我们之前第二集还是第一集的时候不是有聊到说宙斯的妻子应该是赫拉吗？那刚刚莫提斯又是谁？好，那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在赫拉之前，宙斯还有一位妻子就是莫提斯。那其实有兴趣的观众就可以再稍微上网听一下，查询资料咯。
好，那我们就讲回雅典娜好了。你知道吗，她虽然是战神啊，但她同时也是一个智慧女神。但是呢，她跟那个象征着血腥暴力的阿瑞斯完全不同。因为在战场上啊，她永远都是那个冷静观察布局并且守法守秩序的好军师。
而且他还是非常多才多艺，就是他除了管打仗之外啊，他同时也是手工艺还有纺织还有农业技术的守护神。对古希腊人来说，雅典娜就是一个文明的象征，他不像其他神总是为了情爱啊或是嫉妒就是闹得满场风雨这样子，但他同时也是理性的化身，生活规律又严谨，同时这也让他在众神之中拥有了极高的威望。
那雅典娜呢，不愧是身为智慧的化身啊，他对规则的坚持其实也是蛮极端的，因为在他的逻辑里面啊，神圣的东西就是不能被挑战或者是被玷污的，对吧？
对，那其实这位平常理智又冷静的女生，一旦感觉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侵犯，她的处置往往都是比任何情绪化的神都还要来得严重的。
真的，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权威被挑战，而且她就是很死板的人，就是她坚持的东西她就一定要这么做，对吧？那在进入下一段故事之前啊，就让我们听听一首来自 Dua Lipa 的 New Rules 休息一下吧。Wrote it down and read it out, hoping it would save me. Too many times. My love, he makes it feel like nobody else, nobody else. But my love,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be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 I keep pushing forwards, but he keeps pulling me backwards. Nowhere to turn. No. Now I'm standing back from it. I finally see the pattern. I never loved.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I do.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be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Dua Lipa 的 New Rules。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刚刚广播剧里大家听到的故事情节啦。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故事中的另外一位主角便是有名的怪物美杜莎啦。
那我猜大家对于美杜莎的印象啊，应该都是还停留在那个她是那个长满了毒蛇然后会让人石化的一个非常恐怖的怪物嘛。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是啊，在悲剧发生之前，她其实是雅典娜神殿中最受信任也是最虔诚的祭司哦。
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希腊故事神话是来自古希腊诗人奥维德变形记的版本，就是其实希腊神话里面有很多的版本，所以今天介绍可能会跟大家印象有一些出入不一样。
没错，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故事当中吧。那在古希腊的记载中啊，美杜莎的美貌是全城都公认的哦，甚至有人说啊，她已经漂亮到已经超越了很多女神了。
对，但其实在希腊神话的世界里面，美貌如果没有被好好保护的话，往往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事情，就像是我们刚刚有聊到说雅典娜跟海神波塞顿的竞争嘛。那其实波塞顿在那时候输掉雅典城的守护权，他其实一直耿耿于怀的。那当他看到雅典娜最心爱的祭司居然是长得如此漂亮动人的时候，他心里产生的不只是欲望，更多的是一种报复式的恶念。
对，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恐怖的一个部分，因为你不觉得就波塞顿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他也完全无视了神殿，所以在他就直接在雅典娜的祭坛前面哦，强行占有了美杜莎。而那对美杜莎来说啊，不仅是身体上的创伤，更是信仰的崩塌。因为啊，他原本以为自己日夜供奉的女神雅典娜会在最黑暗的时候降临并且守住他， 但是呢他做了什么事情？
对，就是当雅典娜降临的时候，他带来的并没有安慰，并不是安慰，而是惩罚。因为波塞顿是强大的主神嘛，那他其实在辈分上来说是雅典娜的叔父，在神的权力体系里面，雅典娜是很难有直接对波塞顿降下对等的惩罚的。但是雅典娜认为神殿被污染这个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而美杜莎她作为神殿的管理者就必须得要负起责任。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整个故事最荒谬的情节啦，因为美杜莎明明就是一个受害者，她还要被接受惩罚，但是雅典娜其实也没有要管她的意思，她就直接对美杜莎降下诅咒，就让她那头美丽的金发哦，在一瞬间变成了一条条纠缠在一起的毒蛇，非常恐怖。
对，而且他同时也剥夺了美杜莎的社交权利，让美杜莎拥有一双石化之眼，就是任何因为怜悯或是爱慕而看向美杜莎的人都会瞬间变成冰冷的石头。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美杜莎就被放逐到了荒凉的边境，从一个受人爱戴的祭司变成了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怪物。
那在听完了这段故事之后啊，我觉得雅典娜的智慧其实是有一种极度的冷静权力的考量呢，因为美杜莎同时也是这个神事体制下的受害者，对吧？
对，我也觉得，因为他真的是蛮可怜的一个角色。
真的，因为他就是明明就没有受到任何就是做的什么事情，但是还要被接受惩罚这样子。你觉得呢？我觉得雅典娜就是非常的理性大于他的那个思考了。
真的，而且就是之后英雄柏修斯去奉命砍下美杜莎的头的时候，雅典娜也是亲自给予了战术教导，你知道吗？
好啦，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一切都还蛮不讲理的，也让我蛮同情美杜莎的遭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一首来自蔡依林的《美杜莎》，休息一下吧。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美杜莎》，但是刚才聊完雅典娜的故事之后，大家应该有比较了解这位女神了吧？
那在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要来和大家一起介绍那座位于雅典城市中心最高点，2000多年以来一直俯视着地中海的雅典卫城啦。
那卫城这个词在希腊语里是 Acropolis， 那意思就是高处的城市，而且用来祭祀雅典娜的帕德嫩神庙其实也就在盖在雅典卫城里面。
这座神庙啊，不仅是为了祭祀雅典娜哦，而是更是成为了雅典民主政治全盛时期的纪念碑。而且当年呢，为了盖这座建筑，雅典可是用了很多的力量，在当时其实也引发了一些不小的政治争议这样子。
对，而且他们在建筑细节上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就是如果你有认真研究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帕德嫩神庙里面的柱子其实都不是直线。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视觉修正吧，就是古希腊建筑师发现啊，如果真的用完全平行的直线去盖这么巨大的建筑，人类的眼睛看过去反而会觉得柱子是向中间倾斜的，或者是地基看起来有点下陷这样子。
哦，所以他们就是故意把那个柱子做歪吗？
没有错，他们呢就会让每一根柱子都向中心微微倾斜，而且柱身的中央部分呢还会稍微膨胀，甚至连地基的边缘都做得比中央低一点。这些被精心设计过的曲线啊，让整座神殿在我们肉眼看过去的时候呢，是呈现出一种对称而且稳定的错觉的。
哇，难怪雅典她是智慧女神，就连侍奉她的神庙都充满这种烧脑的计算。而且那时候神庙里面还有一尊超级夸张的雅典娜神像，
那个其实是大雕刻家菲迪亚斯的作品哦。这个神像啊是有12公尺这么高的，被称为雅典娜帕德嫩。而且啊，这个石像的材料也是非常的神奇。女神的皮肤是用象牙做的，而她身上穿的盔甲跟长袍啊，而是用了超过1公吨的纯金打造。
哇，超过1公吨的纯金哦！那这样子他们到底花了多少钱在上面啊？
嗯，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那些晶片啊其实是可以拆卸的，因为如果国家遇到一些财务危机啊或者是战争的时候，这些金子其实是可以拿下来应急的哦。
哎，可是那这座象征永恒的神庙，它为什么现在会长得如此残破不堪啊？就是我之前有看过网络上的图片，它的屋顶其实都已经被炸烂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一起回到1687年了。当时啊，威尼斯军队就围攻了雅典嘛，然后就直接占据了神庙的土耳其军队，就把这座神庙当成火药库。
哦，真的？那之后呢？又发生什么事？
结果呢，一颗炮弹就这么刚好的击中了火药库，结果直接引发了一个大爆炸嘛，整个屋顶就直接被掀掉了，然后内部的雕刻还碎了一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帕德嫩神庙会变成这样子破败不堪这样。
哇，那这样子一座美丽的神庙就这样被炸毁，我真的是觉得蛮可惜的。
对啦，但我觉得现在的帕德嫩神庙遗迹其实也带有一种淡淡的沧桑感，不是吗？我还是蛮吸引我的。
对啦，而且我们刚刚在讲到那个柱子的设计的时候，其实就有让我想到说比萨斜塔，因为他们俩感觉都可以利用一些视觉错位去弄出很有趣的照片。
哎，对，我就觉得很有趣。那你之后拍照的时候记得发给我，然后我帮你美图秀秀一下。
美图秀秀？你知道我不懂想干嘛？我看你是要帮我丑图秀秀吧？
你干嘛这样讲我？很伤心哎！
你慢慢伤心吧，我是不想理你。哎，那请问你？
好啦，我真的觉得蛮伤心。你我觉得你，我们都一起主持那么久，你还这样子讲我？
哎，我是不想理你了。那接下来我就为你点播一首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好啦，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休息一下吧。接下来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神话解析室。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哦哦哦哦哦，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它心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哦哦哦哦哦，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人生分分合合，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哦哦哦哦，反情到释怀了，关关到恋爱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段争执都飞出和平歌。是 真的这样说、哦、也太夸张了吧。等等，赫斯提亚是谁啊？哦，这真是一个很乱的故事耶。
别急，先喝个咖啡休息一下。Step down and dance with me.
Yeah. Slow. 大家好，我是林强，这里是政大之声。Yeah. Speak my body language.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爱心专线02-2239-7802，02-2239-7802。
When it comes to love, 我想听
Let me be your hero.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887，懂你想听抒情音乐的心。
I can be your hero, baby. You can take my breath away.
年轻的声音，动人的旋律，梦想的时光机，陪伴你的每一个心情，正大之声 FM 88.7。
现在咖啡都喝完了，应该继续讲了吧？我真的太好奇了。
哎呦，你干嘛那么着急？我正准备讲呢，你仔细听哦，精彩的在后头呢。
哎，你怎么突然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啊？
这里会不会有危险啊？我们还是赶快走吧。
嘘，小声一点啦，这里可是一个很隐秘的神话解析室。哎，
啊，神话解析室？
对啊，刚刚那个故事你们不觉得听起来有点奇怪吗？神话听起来像八卦，但其实很多时候藏着别的意思。哎，所以我们才会把那些故事拿来重新研究。来吧，把书本打开，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个神话。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2，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的奥林帕斯茶水间。大家好，我是贺琳。
大家好，我是阿维斯。那欢迎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神话解析室。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个当代的理论或者观点，然后用这个理论解析上个单元分享的神话故事哦。
没有错，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回到刚刚的故事吧。其实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到雅典娜那段的时候啊，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呢，他不是象征智慧跟理性的神吗？为什么最后的时候他对美杜莎做的事情啊，反正像是让人觉得他有点不太理性的感觉？
对，其实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理性的人的话，他应该要去处理真正的加害者，就是波塞顿才对啊。但他在故事里面就是并不是这样做的。
对啊，而且很多版本其实比较像是他在一个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啊、没有办法直接对阶级一样的神，也就是波塞顿做处理，所以最后呢就把惩罚落在比较弱势的美杜莎身上。
但这样听你说完，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性决策啦，他就比较像是一个偏心女而已啊。
真的、
就是、对，就是他在维护神殿和秩序的过程中，他优先考量的是体制的完整性，而不是个体的处境。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美杜莎反而就有点像是那个被用来维持秩序而被牺牲掉的一个代牺牲品而已。
对，而且更复杂的是这个选择有时候并不是不处理问题，而是他只处理能够处理的人。
对啊，那我们刚刚就是那个，所以我们等一下其实可以就从这个角度去看看这种维持秩序但不公平的逻辑是怎么运作的。那在此之前呢，就让我们听到一首来自周兴哲的《怎么了》，问问雅典娜你到底怎么了吧。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 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怎么了？你消失了，是不是我错了，搞错了，太亏了？你笑着，你望着，你走了，都回不去了，像从前快乐。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怎么看你笑着我却心如刀割？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怎么会谁都绝口不提要幸福，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我们怀念什么？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怎么了》。那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雅典娜是有点像是因为不能够惩罚和自己阶级一样的神，所以才拿美杜莎开刀嘛。
对，因为他其实就有点像是你不能惩罚别的部门的老板，所以就只能找自家员工。但其实这些种种行为都可以被归成一种心理学理论哦。
那就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和雅典娜有关的理论，就是工具理性啦。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看到底什么是工具理性吧。
工程理性是由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概念，指人们透过精确计算与各种手段，以最高效率去达成特定目的的一种思考方式。他强调的是手段是否有效，又不太关注这个目的本身在道德上是否正当。像是学生将学习视为取得高分进入名校的手段，而非追求知识本身。相对的，价值理性则更重视行为本身的意义与正当性，即使结果不一定成功，仍然会选择去做被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因此两者的差别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重点在于做得到，另一个则是该不该做。
哎，这样一听，我突然发现我们刚讲的雅典娜和美杜莎的那个例子啊，其实就是工具理性的一种展现呢。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情况，就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他为了维护神殿的秩序这个目标，雅典娜选择了一个在当下看起来最有效率的做法，但其实那个所谓的有效率是建立在牺牲美杜莎的前提之上的。
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美杜莎根本就是一个很惨的人，就是他是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被人欺负嘛。其实这也是工具理性最容易被批评的地方，因为他很容易就把人变成达成目标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主体。
对，但像我们平常讲的，其实就是看你的要求是结果还是道德吧。因为像你只看结果的话，你就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被合理化，但只要结果是好的，那中间过程其实你不管伤害到谁，那好像就是也没有人会 care 了。
但我觉得问题是啊，对那些被牺牲的人来说，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不是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说，它让我们看到合理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多角度的。因为那时候雅典娜要的就只是维护体制，所以对他来说美杜莎什么他其实也没有很在乎。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啊，对雅典娜来说这件事情是合理的，但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不能为了达成目的去陷害或者是欺负别人吧，所以我才会对这个故事啊就提出质疑这样子。
对，而且我们的角度就比较像是刚刚提到的价值理性，但对价值理性的思考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说不伤害无辜的人本身就是应该要被坚持的一个原则。
所以这样一对比就很明显啦，一个是在想到底要怎么做才有效，另一个反而是在想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对，那我自己其实也是觉得工具理性本身是不坏的，应该说你在使用它的时候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真的，我觉得你说的没错。那现在呢，如果我们身边有像雅典娜这样的人的话，我一定是不会喜欢他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一首来自 Charlie Puth 的 I don't think that I like her， 休息一下吧。
Then she starts sleeping over the crib on weekends, like a real relationship. No, for me the stars are aligning, but for her.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 I don't think that I like her。 很快的呢，又来到了神话解析师的最后一个环节啦。到了这个环节呢，我们会向大家介绍理论和现代希腊的连结嘛。那你知道工具理性和希腊到底有什么关联吗？
你不要跟我说希腊人都是工具理性这样的人吧，我这样会疯掉你知道吗？
也没有啦，但是呢，雅典城啊其实是工具理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因为虽然我是没有去过啦，但在你的印象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雅典就是有很多古迹其实是被夹在马路或现代建筑中间，看起来好像是有点突兀对不对？
对，好像是，因为这好像是他们为了建城市还是扩张导致的，就他们把整个城市原本的样子切得碎碎的。
对，而且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名词的哦，叫做景观碎片化。因为在这个现代的城市规划里面啊，很多时候会优先考虑，不是就是考虑交通效率啊、商业发展这些比较实际的效益。
这其实就很符合工具理性的逻辑，就是让效率最大化，但这样子其实就把古迹原本的脉络都被切割掉了，
其实就是为了大局，就某些东西可以被当成牺牲的一个部分嘛。那现在这种以效率为主的发展下啊，雅典的代表的智慧跟秩序反而是有点尴尬的。
对，而且因为他守护那些历史和文化并没有被当成最优先的东西，但是这其实也是他自己造的孽，老实说。
对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在听了那么多知识之后啊，就让我们听到一首来自江海嘉的《理性与韧性之间》休息一下吧。稍后来有我们的第三单元《当神话照进现实》。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何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是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中福气，如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燃提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的宽松这段
假的，他真的这样说、哦、也太夸张了吧。等等，赫斯提亚是谁啊？哦，这真是一个很乱的故事。
别急，先喝个咖啡休息一下。
身体的努力的绕了一大圈，
终于又回到了这里。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正大之声 FM88.7。 大家好，我是齐哥。
要不要跟上去，我爱你，要不要说一句我爱你，要不要走下去我迟疑，要不要再合体，我真的怀疑。
男人女人爱情面包，忙乱的生活里最简单的享受，正大之声887 Match 你的心。
喂，小陈，走啦，陪我出来吃宵夜啦。
哦，我没空没空啦，待会再说。
喂喂喂，美丽的君君，我有荣幸邀你出来吃宵夜吗？
啊，不行啦，我现在有事哎
，sorry 喽。
喂 ，hello， 是兄弟，有出来吃宵夜啦？
哎，不好意思，我今天没闲啦，等一下再讲。
啊，不然你们是在干嘛啦？
我们都在听正大之声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现在咖啡都喝完了，应该继续讲了吧？我真的太好奇了。
哎呦，你干嘛那么着急？我正准备讲呢，你仔细听哦，精彩的在后头呢。
哎，快看，那里又有凡人在哭了。
说好了要跟我一生一世，结果转头就爱上别人。
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说的不就是宙斯吗？
我看啊，他说的那个花心大萝卜，应该是他的男朋友吧？
哎。看他哭得那么伤心，仿佛看见宙斯的老婆发现他出轨的样子。其实凡人的烦恼跟我们神界发生的事情也差不多嘛。
哎，那里又有凡人在哭了，我们赶快去看看，当神话照进现实的时候，那些人类究竟会怎么面对吧。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7，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奥林帕斯茶水间，我是阿维斯，
我是赫林，欢迎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当神话照进现实。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请正在收听的你们和我们一起想象，如果啊，今天是你在现实生活中跟众神面对了一样的问题时候，你又会怎么做呢？
对，那在我们刚刚前一个单元就有聊到工具理性这个理论嘛，那其实用白话解释就是一个人为了达成目的，他可以用最有效的手段或是方法，但是如果这个方法会伤害到别人或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话，他们其实也不会在乎这件事情。
那从这个理论啊，就能连接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神话故事了。雅典啊，为了守护神殿的秩序啊，惩罚美杜莎这件事情。我觉得最过分的其实还是美杜莎在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前提下受到惩罚的这件事，让我觉得光是想想就觉得很生气。
但其实我在还没有了解这个故事之前，我也是以为美杜莎就是那种很坏的人，但其实结果她根本就是一整件事情的受害者啊。而且我还有突然想到，就是像雅典娜这种完全靠理性思考活着人，她算不算是一种 T 人啊？
是 MBTI 的那个 T 吗？就是那种很理性的人。
Yes sir， 就是说到 MBTI， 就是我要问那句话，就是哎，你是 F 人还是 T 人？
你真的非常俗。好啦，以你对我了解，你要不要来猜猜看我是 F 人还是 T 人？还是你其实根本对我一点都不了解？
嗯，我猜你应该是 F 人吧。
对，我是 F 人，很明显。那我要猜你吗？
好，你现在来猜
猜
看。
我也觉得你是 F 人。
No， 我不是。
你是 T 人。
Yes， 我是 T 人。好，但其实我测那个测验的时候，我这 F 跟 T 一直都是一半一半，40-60比的。
哦，所以是一下子 F 人，一下子 T 人。
对对对，完全是看我心情。
哎，但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网络上啊，就有看到一个很容易就能测到自己到底是 F 人还是 T 人的方法。那就是呢，如果你今天啊，分别跟 F 人和 T 人说，我今天真的很伤心，所以我在上课前呢，买了很多的好吃的蛋糕。如果是 T 人呢，他们就会问你，你买了什么蛋糕？
对，但是如果是 F 人的话，他们就问你说，哎，你为什么会伤心？但其实我之前也看过非常多这样子的影片了。
对，
但其实我也觉得可以做出这个测验的真的很厉害，因为光是这个短短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你是 F 人还是 T 人的。那、我现在想问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 T 人是难相处的吗？你觉得我难相处吗？
你干嘛，你要陷害我？你干嘛问我那么有争议性的问题？好啦，如果你要我老实讲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难相处，不是你，不是你，但是就是依照我的观察，那你觉得 T 人难相处吗？你自己难相处吗？你觉得？
我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我非常好相处，好不好？
你真是对你自己有太高的那个。
我觉得只是你没有办法好好评价我的价值，所以没办法好好跟我相处而已。你应该是检讨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啊，你看，这就是踢人，听众朋友看到了吗？踢人在这边。好啦，那我还是要讲，就是根据我自己对身边朋友的观察，我自己哦会觉得踢人比较难沟通。就拿刚刚那个买蛋糕的那个测验来当例子好了，我都已经跟你说了我很难过了，你还只在乎我买了什么蛋糕，你不是应该关心我为什么难过，或是来安慰我一下吗？
哦，好啦，其实我也是可以理解你，但是我觉得 T 人也是用着他们很理性的角度去思考，然后直接去给你一个最适合你的解决方法或建议，就是可以让你不用被情绪左右。
是这么说没错啦，但是我就是那种非常需要别人同理我的啊，就我觉得你要跟我说我懂你，你不要难过了，或者是就是这样子来跟我说你会陪伴我，那就好了。那在听了那么多就是 T 人跟 F 人之间的东西之后，你是不是要帮我点一首歌？
对，我觉得以你的气质来说，我就是非常想要帮你点这首歌。这首歌叫做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休息一下吧。
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
欸，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想要点这首歌送给我啊？
因为你刚刚不就是想要有人将心比心同理你吗？所以我才要点这首歌送给你啊。哎，好啦，但话说回来，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聊到情绪价值的这个东西
啊？对啊，
就你刚刚是说希望朋友可以给你情绪价值吗？那你会希望你的伴侣是一个很会给情绪价值的人吗？
我觉得肯定要啊，因为我觉得伴侣肯定是要比朋友还会给情绪价值的。可能就是你在跟朋友分享你难过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觉得希望朋友给你一些理性的建议啊，或者是一些方法帮你度过这些难过的事情。但是当你跟伴侣在分享一些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希望在他那边得到安慰啊，或者是得到一个就是鼓励式的话语，不是吗？
嗯，其实我也是非常认同你的想法，虽然我目前本人并没有另外一半，但是我自己想象中的生活就是可能会是我会比较跟他分享一些日常琐碎的事情。那如果我在跟他分享这种日常琐碎的事情，他也给我在那里说道理的话，
对啊，
闭嘴。
对啊，而且你那么喜欢说道理，你去当老师好了，真的，你当什么伴侣？但是呢，我虽然也是没有什么伴侣啦，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其实在情绪价值这个方面上呢，也是有点表现的有点欠缺。所以呢，但是有一个人从始至终的永远都能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你知道是谁吗？
谁啊？听起来很不真实哦。
那个人是不存在的人，他是我的 ChatGPT 老师。
真的，
真的，因为我就会觉得说， ChatGPT 它就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永远会给我很大的帮助，不管是课业啊或者是心理上啊，它永远，我真是永远都没有办法离开它，它永远都能理解我，同理我， Efren 最需要的老师 ChatGPT。
好啦，其实我也是有用过 AI 就是跟他聊天。那我现在来分享一件，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有做过，我不信大家没有做过，但是大家都不敢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喜欢在就是上网然后去找那个塔罗占卜网站，就是我会抽三张牌，然后之后我就会懒得解读，我就会丢给 AI 帮我解读。
真的，我觉得因为它，而且我觉得 AI 是免费的，免费的谁不要用，
真的。
那我就要跟大家讲我最近什么时候用 AI 来占卜好了，就是最近不是在抽宿舍嘛，
是
就抽钱，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那时候一放出消息说要抽宿舍的时候呢，我们整个宿舍就陷入了一阵慌乱，就让我也很紧张，我就想说啊，我会不会没有抽中，然后呢我就用那个 ChatGPT， 我就马上打开 ChatGPT， 我就说你跟我说我会抽中宿舍吗？他就说你会的，加油。我整个豁然开朗，我非常的感动，就是非常，从那天开始我都没有再烦恼这些问题。然后你知道吗，结果不是出来了、我中了、
欸、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我中了他给我的抽签，我是现在是有宿舍住的人，而且我住庄一，非常爽。
哎、欸，真的好爽。但是我必须得说，就是如果你在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什么难题，你去找 AI 帮你跟你聊天，我觉得它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它就让你觉得说哇，它真的好同理我，就是会让我觉得好爽哦、
对啊。而且你知道刚刚我们不是讲到那个占卜嘛、就是它不止占卜，而且如果它你得到的是一些不好的答案，就可能说哎，点点你抽不到宿舍这样子，可是它会跟你说别担心，如果你抽不到宿舍你还有什么什么后续的解决方法，就它还会给你那些解决方法，你不觉得吗？
对，其实我觉得它真的很可怕。
你说 AI 吗？
对啊。
好啦，那说了那么多，不知不觉中呢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在结束之前呢，还是先让我们听听最后一首歌曲吧。
那我们现在想来点这首歌曲，就是 John Legend 的 All of Me。 那我想要送这首歌给我的 AI 老师，因为我真的是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然后我把我全身的秘密都给了他了。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这首来自 John Legend 的 All of Me。然后下周同一时间，奥林帕斯茶水间，我是阿维斯，
我是赫林，
大家拜拜。
You got my head spinning, no kidding, I can't pin you down. What's going on in that beautiful mind? I'm on your magical mystery ride, and I'm so dizzy, don't know what hit me, but I'll be alright. My head's underwater, but I'm breathing fine. You're crazy and I'm out of my mind, 'cause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 Love your curves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Even when you're crying, you're beautiful too. The world is beating you down. I'm around through every mood. You're my downfall, you're my muse, my worst distraction, my rhythm and blues. I can't stop singing, it's ringing in my head for you. My head's underwater, but I'm breathing fine. You're crazy and I'm out of my mind, 'cause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 Love your curves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